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敬拜，来赞美你。你是我们力量的源头，你是给我们盼望，使我们得刚强的那一位。在苦难，在黑暗当中，你常常不是选择就简单的把苦难，把那个重担从我们肩上挪去，而是与我们同行，加强我们里面的力量，使我们里面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刚强，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胜过外在的困难。主啊，你自己就是走过这条受苦的道路，你背着十字架上哥哥他啊，在十字架上，在人看起来是最软弱的时候，却彰显了上帝最刚强的一面，那个爱是永不改变的一面。我们谢谢你啊，这是走了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你也呼召我们，而且加添我们力量啊，也跟你同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因为这一条道路是得生命的道路啊。谢谢你啊，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盼望，前面行路的光啊，让我们可以靠着你来走每一天十字架的道路啊。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夫妇来等待，来倾听你要对我们所讲的话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喂养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多结果子，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欢迎大家回来哈。我们今天读雅歌的最后一章，那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读先知书了哈。这又是很重要、很精彩的一段旧约的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开始哈，特别是以赛亚书。放在先知书的第一本哈，它有它的重要性啊。我是第二次哈，跟弟兄姐妹一群的弟兄姐妹哈，一起来用这种方式哈，一天一章来灵修圣经。那第一次呢是在印第安纳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也是啊，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哈在一起，我们大概花了6年的时间，一天一章哈，这样把圣经几乎全本圣经哈都读过一遍。因为在那里这个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啊，那隔一个学期隔一段时间哈就换了一批人。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更好啊，条件更好啊，一个是我们弟兄姐妹很稳定啊，我们这一批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而且这个从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我自己也学习很多。那感谢主啊，我们有这样的一起来啊，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啊。雅各书第八章啊，作为这个整本书的结尾，那实际上这一章里面呢有很多不好读的地方，好几个线索啊提出来，那其中有一些话呢是不容易了解的。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双方的家人都有出现在这个章节当中，加偶的兄弟啊，第一节有提到啊，包括第八节啊，这也应该是他们的兄弟的口吻在讲述啊这个事情。提到这个加偶的母亲和良人的母亲，尤其是在第五节，如果这句话是加偶对良人讲的，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老哈。突然提到这件事情呢，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不容易一下子能看出来。包括后来这个第八节提到这个小妹啊，怎么又回头提到这个小妹啊，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小妹是谁？然后十一节提到所罗门，所罗门的园子，看守园子的人，那这又是什么意思？这个所罗门在这里到底起了他这个角色到底是什么哈？再有这个第六节第七节哈，是算是这一章的核心的章节，讲到这个爱情的本质，死来比喻爱，这又是什么意思？他又用这个嫉妒把这个爱连在一起，哥林多前书13章说爱是不嫉妒，那这里呢又说爱是嫉妒记恨啊，那这个之间又是什么一种的关系啊？所以这里面可以有很多我们要思考的东西啊。我们先来读一下哈，一会儿来分享。好，请大家回来哈，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读到的哈。我在这里看到关于爱的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呢是看到爱的成长。那这个主要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他为什么说巴不得 这个良人向他的这个兄弟呢，因为当时他们的文化传统哈，是即使夫妻在这个公众场合哈，他们也没有办法有这种亲密的表现，否则的话会被人这个另眼看待的哈。他希望他跟良人之间的这个爱呢，能够更加的这个晋升啊，更加的成长啊，他们的经历可以更晋升一层。可能在社会的传统当中哈，这个好像兄妹姐弟这种关系呢，可能更亲密，但是呢，他希望他的夫妻关系哈，甚至胜过哈他的亲情哈。他用这个来比喻哈，是心中有这样的渴望。那第二节讲到说，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这在第三节出现过，第三章有出现过哈。那第三节里讲说，他左手必在我头下，他右手必将我抱住哈，这个前面也出现过，这是重复的描写，第四节的经文了。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这是反复出现的一个好像主题，这句话的背后是表现这个在爱情当中的人呢，希望他的爱不断的好像被发现啊，好像不断的醒过来，不断有新的东西产生，然后呢使这个爱的经历更加的丰富啊。所以到了第八章了，佳偶和良人他们心中还是有这样的渴慕，好像这个爱总是探索不完的一个旅程，他们总希望在现有的这个阶段呢，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成长啊，这是他们心中的渴望。那这个成长的过程呢，需要等候，双方很自愿的啊，很自由的去表达啊，心中的这种的爱啊，真实的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哈。即使到了第八章，他们的爱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就看到这个爱的一些的特质哈，比如说他从第六节开始哈，用这个印记，用这个戳记来表示。印记和戳记是人立约的记号，一旦这个进入这个约啊，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立约，还是人与神之间立约哈，这个是很宝贵、很看重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呢是不会随便被停止的，它要一直持续下去哈，因为这是一个约。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用死亡来描述爱情的特质，是讲到他那个坚韧的一面，他讲到记恨，是讲到爱的专一。圣经里面把神的爱描写成他是忌邪的爱，记恨的爱，实际上就是 jealous， 就是嫉妒，是讲到那个爱的那个关系，是很专一，不能够有第三者的。不能有别人来掺杂，那个掺进来就变成了淫妇了，就变成这个不正当的一种的关系。所以这个爱的之中呢，是有独享的那一面。然后后面用火焰来描述爱情，讲到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是讲到爱的那种坚韧。提到爱的本质的时候，也提到它的长久，提到它的坚韧，提到它的专一的特质。那后面呢有好多种解释了哈，从这个第八节开始讲到这个小妹啊，那一种的解释说，这里提到这个小妹呢，就是雅各中的这个佳偶，是他又回到这个爱情的开始哈，重新来叙述他跟这个良人的爱情故事是怎么开始的。那所以我这里至少听到两种版本的解释啊，不是那么多的细节，所以怎么把它穿在一起真的是有很大的空间那大家可以听听看你也可以自己来试着把这些细节穿在一起，看看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哈，不一定有唯一的答案但是呢你能够花心思把它穿在一起要有一贯性那怎么能够跟整本棵树连在一起呢？那第一种解释就是读圣经网站Bible Project 那两位同工给出的解释就是说这里面所提到的所罗门是第三者所以良人和佳偶之间的爱情这个所罗门试着介入， 试着用他的金钱去买这个佳偶对他的爱啊，但是被佳偶拒绝了啊，所以这是一种的解释啊。那另外一种的解释呢，是说这里是在讲这个所罗门和这个佳偶是怎么认识的啊，从头来叙述这个故事的起始啊。那这种的解释呢，说所罗门就是这个良人哈、啊，那他是回头讲说他们的爱情是怎么开始的。那所罗门有葡萄园，他租给了这个佳偶的哥哥们，所以哥哥们呢是所罗门的租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所罗门把园子租给哥哥。那你记着第一章哈，第一章说这个哥哥们让佳偶去替他们去看护这个葡萄园啊，这是第一章提到的事情哈。所以呢，这是怎么佳偶跟良人认识的，是在葡萄园里啊。佳偶替哥哥们看守所罗门的园子啊，这样就有机缘巧合，他们在园子里面互相认识。他提到这个哥哥们哈，一开始对这个妹妹管得很严，提出一些的条件哈，不要让她乱来啊，这是第八节第九节所讲的意思哈。然后后来这个佳偶慢慢的哈成长成熟，他能够独立的啊自己来做一些的决定啊，以至于他后来跟这个所罗门啊进入这个爱的关系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解释我听到的哈。根据这一种解释呢哈，这里面所罗门就是哈这个雅各书里面所讲的这个良人啊。那大家听听看哈，你也可以想想看哈，你来把这些的细节能够把它串在一起哈。那总之回来呢，讲到这一章里面哈，我所学习的哈，也是作为应用的一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爱的成长，尤其是在我们新年的开始哈，我们读到这一章，我们来思想哈，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爱哈，如何在新的一年当中可以有更多的成长呢？不以我们现有的为满足哈，人间的爱尚且有这么丰富的内容啊，可以去探索，去经历。那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爱呢，是更丰富的，是更这个长久的哈，有立约的本质，有专一的本质，有这个坚韧的本质，啊，是很宝贵的哈。那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哈，能够更深的经历神的爱啊，也更渴慕啊，得到神更丰富的爱啊，这是我在思想的。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没开
对，好，请讲。
我说刚才牧师讲了很多，有很多的解释，我确实也看见不同的解释。我是首先在想哈，在这个地方第二节，这是肯定是女的说的，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奶的兄弟，我必引到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她在这个地方，女的在这个地方讲到了她希望她的佳偶能够进入她母亲的家。她在母亲面前呢是接受母亲的教训，并且呢也可以给招待。而在第五节呢，好像是在提到佳偶的母亲，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屈劳，好像这个是提的佳偶的母亲。我觉得
是良人的母亲
。这个这两个地方都提到母亲，就使我想到，我们现在在新年的开始，我们要向神感恩，同时我们要向我们的父母感恩。这是神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不单想到神创造我们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同时也要想到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抚养生育。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提到双方的母亲，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提父亲，可能父亲过世了，但是这样子是我们要学习思想。任何一个年节或时候， 新的开始，我们都要首先向我们的父母表示我们感谢的心情。这样子的话，一个人的成长才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成长，懂得知恩图报。这是第一点我感受到的。六七节呢是这个地方的重点，他是讲到这个爱，我觉得待会儿我们可以仔细的讨论一下，讲的非常的爱的坚强。这是我想这是这一章这一个雅歌的整个的重点，就在这几节这两节中间。关于这个小妹有两种说法，我听到是两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讲她的过去，她过去好像还不懂事啊，怎么样，现在呢看见她在这个情感上她是非常的坚定啊，她自己已经成长了。另外一个讲法呢我觉得很新颖，就是讲这个小妹他在提我还有一个妹妹，就是想到了我们这些任何一个地方都还有一些不够成熟的信徒，就是说在爱的方面还不能够那么认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所以这里提到的是他若是强就是代表能够分辨墙外墙里，他在感情上是比较专一的，他能够有一个分辨，那我们就要在其上建造银塔，这个银塔就是代表救赎，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他能够一个女孩子他能够有分辨的能力，我们要好好的把神的救恩传给他。他若是门，这个门呢就是好像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的地方，还不懂得分别善恶，什么人都可以来来往往的话，那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保护它，用香柏木板来护卫它。所以对待一个比较软弱还比较幼稚的信徒呢，我们要想办法不单是自己成长了，还要关心他们的成长。这个说法呢我是感觉到比较新颖，突然一下他在他谈和良人谈爱情的过程中间，他还能够想到别人怎么样子去帮助别人能够来一起成长，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好了，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这个小妹这一段啊，就是无论是他是指佳偶自己呢，还是指佳偶另外有一个妹妹啊，那后面这个意思呢解释是比较类似的。当指的强的时候是说他比较有分辨力，讲到他如果是门的话可能呢他还不够成熟啊。所以如果这个是回溯佳偶的开始，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这一段爱情故事的时候呢，那这段话呢就是他的兄弟们在讲的啊，用兄弟们的口吻在讲述这一段啊。那这个呢如果跟第一章前面的交代哈连在一起呢哈，这样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哈。第一章里面他的兄弟们确实哈要求他做什么事情呢，好像是出于对他的一种的保护。那如果引申出另外一个角色，新的角色出来哈，有一个小妹妹，那这是好像生命在往下传递哈，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的想法。
大家早，我是吴威雄。
吴威刚老早。
这次再花时间读雅歌书，我就有个感觉啊，这个确实是讲所罗门王跟苏拉密两人之间从相识到相爱到新婚之夜的谈话，婚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就有一些矛盾出现冲突，然后他们互相委身主动解决，然后彼此再度回到起初的爱。 那第七章呢，我是在想他们从有冲突复合之后，再度回到甜美的婚姻里面。那第八章当然是一个总结啊。所以我个人觉得雅各书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婚姻是夫妇两个人的，要刻意的去经营。因为神把两个人摆在这个浩瀚的人海里面，肯定有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珍惜婚姻。当然，如果我们应用到这个新约里面讲到，妻子跟丈夫是预表将来的基督跟教会之间的爱，这个也是非常的可以接受。刚刚牧师讲到这个婚姻，这相爱的这个成长啊。然后讲到六章，六节跟七节是爱的坚强。刚刚月华姐讲的，那个小妹呢，我个人同意这个月华姐讲的第二种，就是说他们爱的关怀到下一代或是下别人。这个小妹成长的时候，就像月华姐讲，如果是强的话，她比较谨慎自守，不会随便接受外面来的爱。那门呢，就是open the door，就是说谁来都可以，这样比较不好。所以他们就为了要保护这个小妹。那到最后呢，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时候，我是讲到他们的爱的一种忠贞，就是说他们知道这个所罗门是王有葡萄园，那看守的人呢就交1000色克勒啊。这个好像是一种租约这样子的东西啊，讲到爱之间的一种忠贞态度。那我觉得最后面到13、14节的时候，他说：“我的良人，求你快来。”那很多人读到这边就想到我们启示录讲的主啊，我愿你来，应用到这个到最后教会最后那一幕，我是觉得也可以，你知道，因为。最主要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在人间的真实的婚姻、真实的相爱，反映了对神的爱，也是对神对我们的爱。那最终，我们晓得主耶稣必定回来。当然，教会被提之后，我们会整个教会会跟我们的头有一个婚礼。在天上有一个很好的婚姻，然后跟教会、跟主一同回来到地上，建立千年国度，最后带我们到荣耀里面。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最后面就说主啊，我愿你来。那这个从这个正常的夫妻的婚姻，从认识、交往、新婚、冲突，一直到再复合，就讲到我们人在地上。不单是人的交往，还有我们跟神之间。刚刚那个何牧师讲到说，我们今年要怎么样在主里面成长啊？这是很好的提醒啊！新年一开始，Let us make New Year resolution。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今年要该怎么办？我们感谢神，就是我们有这个平台，大家在一起能够公开的读圣经，一同讨论，一同分享，一同扶持。感谢神在疫情里面给我们这样的好的一个方法，能够更认识大家这是我的看法，谢谢各位。
哎，吴长老，
Yes。
请你把那个爱的忠贞，葡萄园的这个最后就是这个关于葡萄园是讲到爱的忠贞，多讲两句。
不讲两句啊？那我。那边讲说，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这个巴利哈门，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我们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把这个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那看守的人呢，必交给他有1000色克勒，讲到看守的人的忠贞。那12节讲到，可能是这个女子讲，她自己有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1000色克勒归2000色克勒看守，归看守原则的人，就这个女子可能也有她自己的员工，但是她知道 在婚姻里面，夫妇两个人的这个财钱财应该是统一的，两个人都要负责。就像我们现在人讲，就有一个 joint account， 他把这个葡萄园得到的东西，他把1000色克勒就交给所罗门，然后200色克勒就给看守的园子的人。最近啊，因为我儿子结婚，他那个妻子中国来的，他很奇怪，他要自己一个中国 account， 不要有美国 account， 你不要有韩国 account，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读了这么就想到，如果两个人结婚的话，应该是 joint account。
Yes，
这是对婚姻忠诚的一个表示，这是我的看法。
大家好，我华梅。Yeah， 我很谢谢吴长老大家的分享，特别吴长老常常强调说雅歌是讲一夫一妻夫妻之间的，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事情。但是我有一个地方过不去，我就想要也请教一下吴长老，在第六章那一边第八节突然讲到，应该是所罗门他的60个王后、80个嫔妃、无数的童女。这一句我一直觉得很突然，但如果用到夫妻关系的话，这个好像也用不上，因为这个所罗门他就根本就不止他这么一个妻子吧，或者一个爱人还怎么样，就是说把它用在夫妻关系的话，我不知道吴长老这一节你是怎么看的。
你读完第八节，如果你再读第九节，他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在古代那个时候，一个君王有很多妃嫔，我们都晓得是很正常的事，大家都接受的事。但是在这么多的妃嫔当中，所罗门还是认为这一个是特独特的。我们很难用我们现在的这个伦理道德来讲古代君王的那些作风。这是我个人看，因为这边是讲了60个王后、80个的妃嫔呢，有无数的童女。但是我重点是在第九，他说我的鸽子我都完全只有这一个，他还是对他有特别的爱情。
OK， 好，谢谢吴长老。
如果大家注意这个八章最后两节啊，13节应该是良人在讲话哈，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啊。这已经是整个这个故事的结尾了哈，最后一段了。那这个良人呢，依然对这个佳偶的这个渴望啊，渴望见到他，渴望听到他的声音，还是很新鲜的哈。那这是良人对佳偶所发出的一个愿望。那最后一节应该是佳偶在讲话啊，他说：“我的良人呐，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啊。”然后就结束了啊。所以整个这个故事好像是一个 open ending 啊，继续在成长，继续有新的事情发生啊。到这里只是告一段落，并没有完全的结尾啊，这也讲出这个爱的这个广度啊、深度啊、宽度，还有很丰富的内容啊，是要在这个爱当中继续成长啊。人间的爱是这样，跟神的爱也是这样啊，渴望我们跟主之间的这个爱的关系能够更加的深入啊，更加的亲近，更加的真实哈，可以面对面见到他哈，与他永远同在。今天我来请这个 Jennifer 好不好？跟我们分享分享。
那天那个小组是跟李长老、童阿姨啊，还有 Tim 弟兄方燕啊。那其实跟我们今天的第八节、第八、第九都有点相关，就是讲到这个道德的败坏啊。那我不知道，三四十年啊， virginity 啊，都是令人尊敬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现今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好像 好像这个已经变成是被人家轻视了，被嘲笑或是赶不上潮流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这个乱世啊，这个好像倒回去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乱，非这个道德的败坏了。那这八第八第九也讲了，如果是个强的话，代表他很 secure， 他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该关，什么是不该关的。但是门的话，就是就像吴长老刚刚讲的，这个就是随时都可以进进出出啊。那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变成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准则，所以他的兄弟为什么要用香柏木板来维护他？就是他没有准则的时候，他的弟兄们就会去教导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基督徒这个使命啊，那天我们的共识是，那在一个也姐妹提出来，方燕姐妹提出来了，就是杨喜如牧师讲的，在幸福小组福音传讲的那面使命谈到基督徒的正业是什么。那我们都认为我们的正业是挣钱养家，照顾孩子。那事实上我们的正业应该就是传讲神的道啊。所以我们反而基督徒是不务正业啊，本末倒置了。所以我就在2020这个一年这一年呢，我就一直在问自己啊，我在神面前为主，我是说这么乱的乱世啊，乱世下我看到的是乱象、乱人，然后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我说我能做什么？我到底能够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觉得我或许只是一个小石头哦，我丢到水里面好像就是扑腾一声，或许也听不到扑腾一声。但是呢，我相信有这个小涟漪哦，就是有这个 ripples。 那这个 ripples 呢，一个一个一定会造成一些反应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我自己开始做起啊，就说与神和好，然后下一步以神为乐，然后呢我带着周遭的人，看我能带多少，带一些迷失的这些顽固的这些愚昧的羊啊，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自己一个 体验啊，领悟，然后我们也是小组的一些共同的看法。谢谢大家。
谢谢 Jennifer 啊。对，他提出这个盼着说2020年赶快过去，好像这一年太多不好的事情、乱的事情发生哈，希望2021年可以恢复正常，可以变得更好。可能这种盼望会落空哦。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圣经是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不好，越来越混乱，这个不法的事情会增多的。越靠近主再来的日子呢，这个世界会变得越糟糕。或许2021年比2020年发生的怪的事情会更多，大家要做好准备啊，不要有一种虚假的一种的期待，以为说这个疫苗出来了，慢慢疫情就会缓解，也许疫情会越来越严重哦，越来越危险呢，这也说不定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当面临这样的局面啊，事情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基督徒怎么去专心在我们的正业上面啊？方燕来补充一下喽。
我其实 Jennifer 已经把那个上次我分享的已经总结了，我觉得很好。对这个雅各有一个总的看法吧，我觉得雅各从一开始是开始于对爱情的这个渴慕，那最终结束于对这个爱情的这个期盼。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爱情并不是结束于婚姻吧，应该是在婚姻中还是要常常来经营这个爱情，就是说修复这个爱情。所以呢也是要时时的在一种对这个爱情美好的这个期盼之中这样子来生活，就是其实就跟我们 这些属神的子女一样，就说我们虽然认识神了尝到了这个主恩的这个滋味，但是我们应该常常在这个生活中生命中期盼更美好的这种与神的关系。我相信这是这个带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吧。谢谢。
好，谢谢方言的分享。好，我们接下来分组大家可以继续在小组里面有分享的时间。